这里是质感生活，从香氛熏香、芳香疗法到生意与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生活的质感。轩，你在中午买午餐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样选择？选择你今天的午餐？
好吃就好。
好吃就好。那价格呢？价格你通常会哪一个价格带？
我觉得可能会看食物的种类，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或者是中午很明确我就想要吃早餐店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睡比较晚，所以会直接错过早餐嘛。那我其实也比较不喜欢，就应该说我也比较没有吃早餐的经的习惯，所以我通常如果比如说我突然想吃蛋饼啊奶茶那类，那我的价格一定就是差不多可能最多200块一个人。
好，等一下，我觉得你跟我一样，我们的生活现在有点太惬意了。我们换一个情境好，就是你当初在上班的时候，你中午休息时间，你太有选择了，跟我一样。
好，我们
当初上班的时候，你中午休息一小时，你会怎么做出你午餐的选择？
好，如果我今天是上班族，就是我回想到我以前的经验的话，我一定是比如说你很明确的知道中午休息大概就是那一个时间，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嘛，没有太长。所以第一我一定是考量到我要花多久时间吃到，就是我会花多久时间吃到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我今天有非常非常想吃的东西，比如说我打开 Uber Eats， 因为我那时候开始上班，我后期在上班的时候那个 Uber Eats 非常已经大家都在用了，所以我会打开 Uber Eats 看，我会先选时间15分钟到20分钟可以收到的是我的第一首选，再来我才会选择我想吃什么样子的东西。我这个人比较不会看价钱，所以我老公常说我点 Uber Eats 都没在手软的
啊，奢侈，这个 Uber Eats 外送的贵族。
对对对，我就是比较没有在看价钱，因为我会先选我想吃的种类，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吃便当，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吃意式，或者我想要吃中式等等的。便当不算中式里面，便当算是一个我自己认为独立的品项。所谓的中式有可能是比如说我今天想吃饺子啊，或者是汤包这一类的，或者是汤面之类的，就是这一类的，然后我才会再去看价钱。我最后才看的是价钱，就是我还是会稍微看一下，我不可能一个中午就点破千的东西，那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所以我一定是先选第一个，先看时间，然后再来看我想吃的种类是什么，最后再看价钱。
但外送会有一个状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就是在外送平台上这个照片看起来很精美，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那个平台提供的嘛，所以那个照片都很漂亮，看起来很好吃，然后你拿到的东西可能也还 OK，虽然跟照片上一定有差距，但是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实际如果去那个地址去查去看，你会发现没有那一间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就是它是专门做外送的店
哦，
而它不是店面，它也不是餐厅
哦，有
它有可能只是一个像我家这边有我订过一个那个健康营养餐，就后来去查那个地址，发现它是一个工厂，制造工厂，它是在做那些重机械的制造的一个工厂，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隔间在偷偷卖做便当卖外送，根本不是店。
之前新闻也有报，就是有一些地方是可能就是一间小小的工作室，然后他可能挂了五六家店，他什么都卖，比如说韩式的也卖，便宜的意大利面也卖，然后中式便当他也卖，可他就是挂不同三家不同的名字，可是都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很多这种。
我觉得这种如果他是一个可能环境很优良然后看起来很干净的店，我觉得那倒无所谓，那可能就是一种行销方式。但我像刚刚讲的他是一个铁皮工厂里面的一个隔间在卖这个东西，
好恶
那你会不会看到这个东西对食安很有疑虑，而且你还给我卖那个健康营养餐盒，
对，鸡油煎蛋，
让我以为今天我很健康，就更没有。所以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思维的误区。我们以为我们照片上看到这些东西， 实际上它可能并没有符合一个餐厅它应该有的一些环境的要求，那是不是我们就有可能把自己因为这种便利性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风险之中。但是这个有时候意外送平台这个可能不是消费者的问题，可能平台的问题比较大，你为什么会让这种人通过审核？
对啊，你去拍照的时候，因为平台通常，因为我们家是有跟那个 Uber Eats 合作，我们家没有跟 Foodpanda 合作，因为我妈觉得 Foodpanda 的品质比较没有那么好。我这样是不是讲的有点在攻击别人？但、
啊、我刚讲的那个餐厅不是 Uber Eats 上的。
哦，OK OK， 谢谢你帮我证言。好，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用 Uber Eats。好，所以 Uber Eats 一开始跟这些店家去签约合作的时候，他们好像都会帮忙拍摄照片，所以你在帮忙拍摄照片的时候，你难道不会去那间店吗？你难道不知道那间店长什么样子吗？我觉得这真的是平台需要去负责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最近有很多的食安风暴嘛，包括这几年几十年以来都有很多的食安风暴问题，
一直都有。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讨论一下。像刚刚这个情况，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平台或者是有时候是政府他应该负的责任，然后有时候是我们消费者自己可能也要去付出一些心力，我们有各自我们应该要付出的一些努力，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到底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像是苏丹红的这个事情，它比较关乎到东西的卖相。好，东西卖相好，就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些 Uber Eats 啊外送平台上面的美丽的照片，那就会让我们心生向往，就会让我们产生青睐。相比那种手机随便拍的那照片，明明很好吃，看到那个照片颜色不对还发蓝光，突然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香了。所以这个卖相的影响很大。那像这个苏丹红主要就是让这个辣椒或者辣椒相关的产品让它颜色更好看嘛，那有人就会为了这个利益去冒险。所以有时候这些卖相好看可能会让我们付出一些代价，这跟我们自古以来的陋习然后人类的劣根性有关，就是我们是一种很看外貌的动物，
视觉动物。
对，视觉动物，包括食物也是这样子。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经验，你会因为这些外观好看而去对他们有青睐？
我觉得最简单的大家可以想泡面，因为我前阵子去韩国嘛，如果假设你整面泡，因为他们泡面也是很发达，你在整面泡面墙上面你会怎么选择？你都看不懂文字的状况下，你是不是只能看它上面的包装跟照片做选择？所以我当然就是选择哇，那料看起来很多啊，很丰富啊，但打开发现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我都被骗了。
对耶，如果是泡面的话，没有任何人会用食物拍照，因为都有够难看的。
对啊，你用真实的食物，它就是汤跟面，然后你看哦，韩国是基本上都会加辣的东西，那我就问你，你加辣每一个都是红色的，就是可能比较淡的红，比较深的红，那你干得出来它到底好不好吃？
所以泡面其实是我们已经被伤害久了，被骗久了，知道啊这些照片不可信。
对，
所以我们自己脑内就会有一个校正哦，会有一个啊，这是一种美肌滤镜，我会直接去想象说啊，其实只是怎样而已。
来哦，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想你对于统一肉燥面、维力炸酱面是有印象的吧？
好像有点。
然后你想想它的包装，
统一肉燥面是米粉的那个吗？
我讲维力炸酱面好了，我记得它上面是没有照片的，我重复看一下，
好像比较没有。
哦，统一肉燥面，你想统一肉燥面？统一肉燥面就是一个画的一个人在那边煮肉燥面，然后跟红色的条纹。
对啊，对啊。
然后统一系列的东西全部都是就是用条纹包装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吃过这款泡面，你到底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味道？你只能凭就是肉燥跟它的照片吗？跟他画的图吗？不可能，他图根本没有，
什么都看不出来。
对啊，什么都看不出来。那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哦，统一肉燥面是然后便宜 CP 值很高又好吃的东西，所以你就会买，吃了以后你就有那个印象了。你是被教育的，你并不是盲目尝试的。如果今天整面泡面墙你都没吃过，然后放统一肉燥面跟其他 满汉排骨好了，满汉全席之类的，你会选哪一个？我一定选满汉啊，因为照片看起来比较好看。
我觉得最主要是价格差异，因为它实在便宜到他可能也不想去骗你了。
可是有没有可能哦？算了，应该不可能统一，还蛮大的。我在想说，他有没有可能掺一些假料哈，或什么是很便宜的东西？
他也没有照片要骗你啊，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假料啊。
嗯，也是。
对啊，反而是满汉大餐，他可能会让你觉得哦，好像跟泡面的差距有点大，但是他给你的东西又跟其他的泡面相比算是豪华了。
嗯，
你又开始觉得好像可以原谅他包装变成那样子。
对啊，对啊。那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你有买肉的经验吗？
有超市，我比较常在那个全联啊那些买，还有好市多。
OK， 好，其实不管超市或者是好市多好像还好，超市，然后跟比如说可能家乐福，就是那种量饭店，但好市多除外，然后还有一般市场，你有注意到肉摊或者是卖肉的区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嗯，没有。有什么特别？
所以你不知道其实他们都会打红光上去让肉看起来更鲜美吗？
打红光，首先传统市场我很少去，所以我印象不是很深。
嗯，
但是超市我没什么印象，我以为是白光欸。
其实它是有一点粉红的光，大家可以去 Google 那个比如说全联，然后你回想一下你自己在全联购买的经验。
我下次头探进去看一下。
它其实里面是粉红色的光或者是红色的光。一般在市场里面比如说那种比较室内的市场，我指的是它天花板是就它你不会淋到雨的那种。它可能有一个大棚子，然后里面有好多好多小摊贩这样子，然后摊贩可能是就是他们有分配的号码，就是可能每一个人是摊位号码不一样，然后他就是固定在那边卖。然后通常呢市场的结构是这样，卖肉的通常会聚集在一起，卖菜的也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卖水果的会聚集在一起，就是会分区这样子。然后肉区的基本上肉商都会在那个日光灯管外面包红纸，或者是直接把它换成红色的灯管，因为红色的光照在红色，不管是暗红色或者是红色的肉上面，都会让整个肉看起来是粉红色、鲜红色的，卖相非常的好。但一旦你把它从那个柜子里面拿出来到白光下面看，你就会发现，肉有些肉其实看起来有点发黑、发褐，就是变褐色或黑色。这个怎么知道？这个是从小我妈就是带我去逛超市，或者是带我去逛菜市场，然后他教我的。因为他说肉商其实很多人为了让肉卖相更好，所以他会这样做。所以你不能只在他的光下面看这些肉，你一定要把它拿出来看，这个肉有没有发黑发褐。发黑发褐有可能代表他已经离开它的冷藏或它的保温的保存的方式比较好的方式一段时间的，或者这个肉真的放很长的时间才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从小就被我妈这样教育，就是教我怎么选肉。我觉得我妈也是蛮有趣的，所以我才会知道这个知识。不然你看，如果妈妈没有教你，或妈妈根本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市场或者是超市会有这样的运作方式吧。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天然的滤镜欸。
对啊对啊，
这感觉不只可以是卖肉，还有像是可能卖青菜可以打绿灯，也许卖柳橙汁可以打橘灯之类的。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商人的一种让他的东西品相更好。你说到卖那，你说菜那个菜卖菜的话，卖菜的会故意在他的菜上面喷水，让它看起来很像刚从原产地拔出来或什么的。但是喷水除了让它的保水度用持久以外，让它卖相更好，其实它的是像，如果这个比喻其实有一点跟那个红光的比喻是有点不一样的。红光是也是让它看卖相看起来更好，但是有一些蔬菜类本来离开了它的土或者离开它的水根的环境之后，它就是会有一点奄奄一息，啪啪的，就是那个菜看起来很塌，就是代表它的水分可能没有够，不够，就有点软掉了。所以有一些菜呢，你冰到冰箱里面以后，然后它可能有点腌掉或者水分丧失了，然后你在吃之前，就是你要在炒或煮之前，你把它泡到水里面，它会活过来，它会重新比较绿一点。其实这也是菜的一些逻辑，但这真的是我有兴趣或者是我喜欢煮菜我才会去 知道的事情一般人其实不太知道，就是哦他卖什么给我，或我就抓了一把就走。
对啊，
然后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肉的状况下你抓了就走，结果结账回去发现那个肉都黑了。
对啊，而且像是刚刚讲菜的状况，如果我们只看外表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到那种最完美的水果或者是青菜，但它可能代表是它农药也许会比较多一些，
对，
风险可能比较高一点。反而是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农药的话，你可能会去选一些看起来没有那么完美的
很丑的菜。
对对对，很丑的菜，但它可能吃起来也许也很不错，甚至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会觉得哦，这个吃起来能量比较强之类的。哦，我有很多客户是这样的人。
哦，
所以这个真的是你要对这些东西够熟悉才会知道啊，原来它的仍然是可以透过外表去做一些判定，但是并不是我们一开始想的那一些东西，最粗浅的东西。
嗯，
这就很像是面相学会说我们人不可貌相，但如果是懂面相学的人，他可能会说啊，是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貌相的，就是只是你要知道你到底在看什么东西。
你要角度是什么，你在看的是什么，
对，你在看的东西也许他还是有一些细节在面相的统计学上也许还是可以帮助到你的。那这个就是像我们看任何东西，任何食物也是一样啊，这些很表面的东西一样也有一些资讯可以让我们去抓取这些蛛丝马迹。
在讲到选肉这件事情啊，因为我前阵子不是从韩国回来嘛，然后有特别安排一站带我老公去吃韩牛，因为韩牛其实也类比像是有点像是韩国自己的和牛，就日本有和牛，然后韩国有韩牛这样子，吃他们自己的国家的骄傲这样。然后他们很特别，他们有一个市场是专门都在卖牛肉的市场，就是你走进去它全部每一摊都是牛肉。然后呢很有趣，这个地方在首尔叫马场洞，如果有听到的人也就是想好奇的话，你也可以去 Google， 你看到照片你就会发现每一家摊贩都打红光，基本上都是红光，因为他为了让他的肉看起来很新鲜很鲜美漂亮，他基本上都是这样打。然后有一些他是直接已经帮你封好的，像我们挑了一间是人家就是推荐的，可是我自己吃完之后觉得没有很好。然后他跟我讲说他这个都是现切的，他还现切，在后面的那个阿姨还切给我看，但我觉得那个肉很普通。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切，商家告诉你现切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他哦，现切好像是我现在马上切给你，可是其实你实际思考看看，你根本没告诉我你那块肉卖多久了。
对啊，
你也没告诉我你这个肉你今天是不是今天早上现宰的，我根本没办法知道，我没有那个资讯可以去判读说这个现切的肉到底好不好吃。
对啊，就是你展现了你的过程好像很有很透明化，但其实跟这个东西代表的结果跟表现其实是没有太大关联性的。
对，然后因为我们家现在不是搬到宜兰去来住了吗，然后搬到宜兰来住以后，因为其实我们宜兰本来就有认识在地的朋友，就是本来就是宜兰人，然后有一次带我们去那个鱼市场，就是苏澳那边的鱼市场买鱼，他就跟我们说啊，这个是我朋友讲的，我现在要每年这说明声明，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真的有就是知道的网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他是跟我说，因为他那个有分市场内跟市场外，市场内就是那种干净的，他们把里面整修的很干净，然后是就像我说的是那种已经封闭式建筑物，里面就是有各个摊贩在卖鱼这样，可能每个人卖的种类不一样，有些人卖虾，有些人卖蟹，有些人卖鱼这样子。然后他告诉我们里面的鱼都不要买，我们就说为什么，他说里面的鱼都是冷冻退冰以后，然后假装是现捞的跟你说哦，我们这个是现捞的，然后卖你比较贵，因为现捞的可以比较贵，可是如果你是冷冻进口的就会比较便宜，因为保鲜程度的差别嘛。然后所以他跟我们说要买的话，我们就到市场外面有旁边有一条，那一条基本上在卖的摊贩都是真的当天进港出去捕回来的鱼，然后他就跟我们介绍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哇，连鱼都可以 冷冻退冰了以后，然后假装新鲜的鱼跟你讲。如果我今天完全不会选鱼，我没有天天在家里看那个在家做生鱼片，我不知道怎么选鱼的话，我真的会被骗欸。因为那些卖相，我们其实有进去逛一圈，那卖相其实都不错，
而且它有可能是店门口有那些活鱼的鱼缸，然后都摆在里面，然后也都捞给你看。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到进到厨房的时候，就突然偷天换日。
有可能，有可能。
也许在门口的鱼缸永远都是那几只，然后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死亡再复活，死亡再复活，都是他们。
很多那个啊，很多以前比较不孝的商家都会这样做啊。你说老板，你可不可以帮我杀，帮我去鱼鳞？他说好啊，我帮你捞起来。然后到后面之后，他因为你杀完了，你有可能杀完切完了，分成一个一个尸块了，你根本不知道原本组成长什么样子啊？你还记得你原本点的那只鱼长什么样子吗？根本就忘记了，你回家都忘记了。
对啊，
因为他都帮你处理好了。
这样就偷天换日了，但是他又透过这个过程去骗取到你的信任感。
哦，对啊，然后他就是，其实我觉得商人都蛮需要上表演课的，因为他们都需要很会演，你一点点谎话的成分都不可以有，所以你要先说服自己说，对，我现在做的是好事，然后再转头卖给客人的时候，客人才会相信你。
当然，这个是比较例外的情况啦，我相信大部分商家都还是很老实的。
对对 对, 对、
这样的情况应该在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啦。
嗯，
只是我们可以去理解啊，原来我们的信任啊，有时候跟他的表现、跟他的品质可能不一定有真正的关联性，只是我们的感性去欺骗了我们的理性。
所以像你刚刚说，就是刚刚举了很多例子，都是因为卖相很好这件事情让你去相信他，让你去觉得他，然后再加上他的演技或者他的片面之词或者老板很亲切，你就会觉得哦，这好像是真的是好的东西。但是其实像我们家的经验，因为我们家开那个川菜馆嘛，然后我们家其实在做菜方面常常会用自己做的辣椒酱或辣椒油，但是在做辣椒的过程中，其实我就有看，因为你第一个你要辣椒油怎么做或辣椒酱怎么做，你要一定要先从辣椒原料来嘛，所以我们可能会批，我们家都会直接买那种进口有保证的，就是可能是有在台湾是有保证的那种进口商，然后进口的比如说辣大红袍啊、二金条啊、美人椒啊，这些都是辣椒的专有名词，就辣椒的名字啦。有一款叫大红袍辣椒，然后有一款叫二金条辣椒，有一款叫美人椒，这样它不是不同品种，可是它都是晒干好然后进口来的。所以第一个，这个就比较能避免掉我直接买辣椒粉，我不知道它的原型长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买来的时候它就是一颗一颗的辣椒，只是被晒干过了，然后就是已经干燥，就是晒干干燥过后，所以我们第一个就已经很确定我们买的东西是真实果实，
就至少品种没有搞混，没有搞错。
对，第一个就是品种，我们很确认它是什么样品种的辣椒。第二个就是它是真实的果实，因为如果你直接，其实这次苏丹红的事件，很多的产品都是辣椒粉，为什么没有辣椒本人？因为辣椒本人并不会骗你啊，它就是从辣椒树上面，辣椒树吧，对，辣椒树上面摘下来，然后晒干，然后直接从就是检查过后之后就直接送到你手上了，所以它是真实的果实之下，我很难再去造假
啊。对，这个我想到我补充一下，因为
好，
他们的大工厂在制作这一些产品的时候都把原料线分得非常非常细，像你记不记得之前那个悠悠聊那个他们在食品加工去做、他们那个我之前聊九面的那个蛋
蛋那个它的超商食品
蛋的那个什么冻、超商食品有一款什么八倍欧姆蛋的，
八倍欧姆蛋，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那个八倍到底怎么算，悠悠就说那个其实打蛋那些都不是他们的工厂负责，而是他们会进一个东西叫做蛋液，
蛋液，
对、已经是打好的，这打好的这些蛋汁都已经分工好了，所以都是看不到原型的。
对，
这些大工厂在制作的时候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原型的。
对，所以像我们家，其实我们家也还是有那种，也是有买辣椒粉，可是我们家自己在做菜的时候，我们不太用辣椒粉的，我们是自己把辣椒打成辣椒粉，然后 再进行，比如说你打成辣椒粉了，你就可以比如说沾牛肉啊或者是什么腌制啊，这些都可以嘛。然后再来你才可以再做，就是才会再做加工品，做比如说辣椒油。我们家是会自己炼辣椒油的，所以辣椒油就是做法是这样，我也提供给大家，如果喜欢吃辣椒很简单，就是你把你家的辣椒打成粉了以后，然后呢你烧一锅热油，但是油呢不可以是滚的，就是不是要炸东西，你只是要把它热了以后，然后这个油温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技巧，因为我妈说油温高了你淋下去辣椒粉上面辣椒就焦了，可是油温低了它的香味并不会出来，所以这个我妈一直没有教我就是油温到多少，她每次都是手在那边挥一下就大概哦这个可以了啊那个，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到底要几度，我妈说菜她都不会跟我讲要几度，反正她就是烧到一定的温度之后再倒到你准备好的辣椒粉上面，然后你就会闻到吃吃吃吃吃，那个辣椒就会有被有点像是被炒熟的感觉，然后它就是被油浸过，然后有点稍微炒熟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冒出香气，然后再搅拌一下辣椒油就好了，然后放凉就好了。然后所以我们家是这样在做，它只是一个配料而已，可能是一道菜，比如说像口水鸡凉拌的鸡肉，然后再淋上口水的酱，口水酱，那酱里面其中一部分就是我妈做的辣椒油，所以我们家在自制辣椒上面，我就觉得，诶，因为我都是从原型，最原型就是这个东西它原本长什么样子，再到最后端上你的桌子，都是被我们掌控住的，所以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我们家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并不是每一间店都是这么有空闲或者是有追求，所以很多人都会直接把前面炸辣椒辣椒粉，就是之前就是从辣椒变成辣椒粉然后再到辣椒油这件事情省略了，他可能就直接从我买一袋辣椒粉来然后自己热油然后倒上去，甚至有些人就会直接更把第前面三步的时间省略，我直接买辣椒油回来，所以其实真的是每一间店的追求不一样，你会导致出来的成品是不一样的，风险也不一样。
对，所以像是刚刚讲这种大工厂，它有时候也很两难啦，就是它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自己处理的，就是它没有办法用从原型去处理，有些它可能会自己处理，但有很多东西它是会找其他专业的你专门做蛋液的工厂，那既然有这样的工厂可以去降低蛋液的成本，我为什么还要自己做呢？这个在商业化的制造就是这样嘛，
嗯，
就很像是这个全球工厂一下啊，我这个原料可能今天晶片我要去找台湾去制造，这样子专业分工嘛，食物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子，在一个商业化制造中都是这样子的。那到底我们要去怎么样揪出诶里面其中一个原料里面居然有掺了一个不应该掺的东西，苏丹红，厂商工厂制造的这个他要去负这个责任吗？你为什么没有揪出来？我觉得这个食品的制造厂，我觉得他可能不应该要担这个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要验出这个东西是很，其实是就我的理解应该是很困难的，它不会有一个检验是你验了一个东西之后，你只要验了这一次，然后所有任何可能危害的超标的东西它通通都可以给你验出来。
嗯，
就我的理解应该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而是你要首先知道你要验什么方向的东西，你要确定明确是什么东西可能有风险，例如我已经知道我预测可能苏丹红有风险了，然后我拿去验苏丹红，专门验苏丹红，那这样子才比较抓得出啊，原来里面有苏丹红还是没有苏丹红。所以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预设立场去做检验的话，你应该是很难抓出来这个东西的。所以为什么看到像农药检测它也会有专门的一个检测，重金属检测也要分开来变成一个重金属检测，就是所有要检测的东西它都有适合的机器以及它适合的检测方式等等的。所以我没有办法今天只验一个东西，验一次就全知全能，什么东西在里面我全部都知道，就我理解应该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
但这次的事件是不是他罚款其实很轻？
罚款我倒是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记得好像就是那种对于一个可能赚钱的企业来讲， 不痛不痒的金额，可能几百万而已。
好，但我们好像已经蛮习惯这样了，因为你看真的假油也是这样子嘛，没有，
不可以，
没有真的想象中那么重的罚则，对不对？
对，而且就说到假油，哎、欸，是假，哎、欸，那个是魏家的事件，对不对？
对，魏家
就是魏丹
鼎鑫，
然后魏丹相关企业嘛。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还在，这个应该过了十年，应该是可以讲的吧？就是，我要不要先发个什么不自杀声明？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公关公司的时候，其实是有接到他们要求协助洗白的案件的，可是我们最后没接，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民意都已经很，大家都是抵制，所以再怎么样你公关再怎么样花再多钱都是没办法洗白的。再来是一个我们当时候了解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都说哦，对外都宣称什么魏家兄弟魏家整个全面退出魏丹相关所有企业的经营权，但是他们其实还是地下股东，所以他们都还是有掌握整个公司要怎么做的决策能力的，所以我们公司选择不接，因为我们不想要狼狈为奸。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是开了蛮多次会的，我也是可以跟大家说这个消息。所以到现在我是不知道，因为时间过去很久，也没有再跟老板联络，所以也完全不知道说到底魏丹相关企业还有没有魏家的就是经营这样子。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一就会有二，所以我自己是不喝也不买的。
我自己印象中啦，魏丹应该是被波及的其中一个下游厂商啦。
欸，是吗？
跟魏权啊这些。
哦，对对对，哦，魏权，对对对对对对。
应该你应该讲的应该比较是魏权。
对，我讲的是魏权，对不起，我错了。
魏丹要来找你算账。
我讲错了。
其实这个东西也很好去理解嘛，因为就是说是那样说，做也其实是那样做，只是背后还有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对，没错。
例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公司，你的小编，你的 FB 出了什么事情啊，发文惹了什么争议，然后突然就跳出来说啊，这个小编自己言行不当，我们已经严厉处罚啊，开除了这个小编，
丢包
啊，其实搞不好根本就没有这个小编。
对啊。
就是一个空气消失了，就只是这样子罚，或者搞不好他也是背锅啊，搞不好真的有这个小编然后他背锅啊，也不一定，但这根本无关痛痒，根本就对这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免洗筷一样，用完就丢，只是一个很方便去洗白它形象的一个手法而已啊，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摇到任何的事情。然后很多的这些商业就是这样嘛，或者是法规也是这样嘛，表面是这样子，那做了符合大家的期望，也许大家感觉好一点，忘记了，也许事情就过了。那我这边再补充另外一个食品添加可能有的另外一种状况好了，就是食品添加有时候它不一定是那么邪恶的东西，因为不是所有的添加都那么的伤害身体或者是没有价值，不然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食物它都需要有添加物？既然添加物不好，我们大家都觉得不好的话，为什么还要加这么多东西？难道不能大家所有便利商店啊超市卖的东西都不加添加物吗？都很天然，那不是很好吗？哦，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问题啦。像我们家以前有进过雪莉醋，它是一种酒醋，它在西班牙的西南部，那也是我拜访过的一个酒厂。总之他们做这个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地区，在全世界只有那样一个地区可以产雪莉酒醋。那其他厂商在产这个雪莉醋，在产这个雪莉酒，他们酿造哦，可能失败了，它会变得醋化，那他就会卖给这个醋厂去做雪莉酒醋。那这个醋呢，其实是相对来说很透明的，透明没有太多颜色的，但是他为了要卖，去减少一些 消费上面的沟通成本，它会添加焦糖色素。焦糖色素是什么东西？它就是像是酱油里面会加的东西哦，它是一种食用的色素，然后是颜色很深的，可以让它就染成一种深褐色啊，或者是深咖啡色。像是你看到那个卤豆干也常常会有焦糖色素，让你觉得哎，看起来卤得很入味，哎，结果可能没有，可能不是，它可能是焦糖色素。齁、哦、也有这样的可能性。总之它就是让它的卖相好一点，或者是沟通成本少一点。沟通成本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雪莉醋啊，如果它是没有添加色素，它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的醋，它会随着时间在几个月以内从透明像水一样的状态，或者是这个白酒一样的状态，慢慢变深变褐色一点。齁、哦、它的颜色变化性很大。那你看到你买了一个醋，放了几个月之后，颜色哇，跟你原先差了好几个色阶，你会不会吓到？你会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它尝起来可能都还是很好吃的，但这个颜色会严重影响你的判断跟干扰，你会没办法相信自己的味觉、嗅觉，你的视觉主导了一切，你看到它就是不一样了，所以你也会想象你吃的东西应该不一样了。这个就造成很高的沟通成本。那我曾经有一个客户，他就是非常非常会在乎这些东西的。然后他原先买都说很好、哦、就是这个有加焦糖色素最原始的也不是最原始啦，就是他原本在卖的版本。那他原本都觉得很好，然后跟我订也订了一批，就有一天才突然跟我说，你这怎么加了焦糖色素把这个都毁了。他是属于那种很对食物的能量啊什么有很多讲究的、
oh.
但是诶你原本也没有讲啊，那我就觉得你能够接受啊，因为这个的沟通成本很高嘛，他当然可以做，可以不加，可以去定制这个不加焦糖色素的。但是我要怎么样去每一个客户来问的时候我都这样子去教学去回复吗？那可能会有一点辛苦。那当然焦糖色素是一个不太有危害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有，可乐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有加。那这个相对来说它并不是一种会像，我觉得至少它的危害性绝对是比苏丹红要低的东西，它是合法的。诶，那到了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它？有时候它就是变成它销售市场的一个必要之恶了。如果我今天这个雪莉醋它是要面对一般市场，然后它可能是要卖在超市的，那我没有办法直接跟消费者沟通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机会向他去说明，向他去教育啊、哦，那就很困难了。那可能就真的得要这样子加了。如果你今天是我的客户，我能够直接告诉你，教育你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去理解它的变色，那当然 OK 嘛，我不加这些东西当然 OK 嘛，可以啊。但是我如果是没办法接触到你的情况下咧，哇，那会不会有人跟很多人来找可能我底下的经销商退货，或找超商退货，或找这个好事多 OK 无条件退货嘛，就是不是就很多人会拿去退货了。那这怎么办？他并没有不好，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如果你是这种能量派的，也许你会觉得它变色更好，但是大家不知道，大家不理解，没有这样的一个教育水准的情况下，没有这样的一个普及性的教育，那到底什么是好？那或许在一般消费市场上，稳定的颜色反而成了一种高品质。所以这是我常常为什么说品质这个词其实是非常空泛的，完全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才会有对应的品质。你才知道你要追求的这个市场它所讲究的品质是什么东西。所以完全无添加就代表更好更安全吗？那当然也不一定嘛，像是果汁啊牛奶啊什么的，它都需要透过一定的加工也许才能够减掉一些也许里面的生菌的风险。例如我们知道水果行的柳橙汁看起来很新鲜很棒嘛，那通常营养价值也很高嘛，但是它就是有可能生菌素的含量可能会比你便利商店看到的果汁要高。这没有办法。这是它的这个生产形式就很容易会变成这样的状况，但是它的销售市场可以接受，它就是卖你这一个我现在给你看， 但是这个生菌素、哦、你可能比较大家比较没有办法要求、哦、我可能看到你呢抹布擦这个果汁机或擦这个砧板，我会有点维持这个有一点皱眉头，这个抹布是不是很多细菌啊之类的、哦、这或许你可以要求、哦、它可能生菌素可以改善一点，但它势必我觉得它是会有一点点生菌的，但是这个就是看你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的品质，如果它是要追求稳定，它要可以放很久的话、啊、那或许加入一些身体可以代谢可以允许范围内的添加物，或许在这个方向上才是一种它追求的高品质
哦。
所以品质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其实作为消费者也很难去知道到底哪些添加物是 OK 可能对人体身体比较 OK 的，然后有些是真的不行的，像苏丹红很明显你说它是工业原料嘛，它就是不能拿来放在里面啊。可是我们其实从小都没有受到这种教育，是哦，这个东西是对身体 OK 的，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哦，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身为消费者啦，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去深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政府跟厂商的责任
哦，
因为法规已经规定了，所有的成分就是要列出来嘛。
哦，
那我们就是按照法规走。哦、那我们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嘛，那今天厂商他是隐瞒了这个成分，他没有列上去，那这是厂商的问题，以及政府检测的效率啊，检测的完整性、缜密性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归咎到消费者的责任上面。
嗯，
啊，所以这个是大家有不同的责任要去分工的，我们可以去研究。我们能够看到的成分，我们可以去研究哪一些也许对身体比较有负担，哪一些可能是它比较必要存在的成分，为了稳定它的品质。哦，我们消费者可以去研究这些东西。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想要追求那种很有能量的东西，那你也要知道你要去哪里找。也许超市里面那种要摆很久的产品，那个可能就不会是你要追求的。这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去学习可以去精进的部分啊。但你刚刚想像你刚刚讲这个比较偏向的法规违法层面的，那我觉得消费者他没有办法办到说去深入到那个程度。
嗯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精油也是很类似啊，就是依照你市场的不同，例如你今天这个精油到底是要放在厕所还是要放在洗发乳里面，还是要放在这个高阶 SPA 的按摩、啊、你有跟芳疗师和按摩师有跟客户沟通引导的一个时间与情境，这些市场与需求不同都会创造他所讲述的品质标准是不一样的。例如我今天是 SPA 很高阶在用的这个精油，他可能他需要比较漂亮的层次，比较丰富的层次啊，或者灵性能量层面的一些讲究，那这些东西到了厕所熏香剂上面，也许它并不是一个高品质的象征，然后或者是它不一定需要这些东西，它可能对它来说更重要的是我气味表现一致啊，我气味很稳定，我持香久才叫做高品质啊。但在 SPA 会馆里面，高阶的 SPA， 也许持香久。反而不一定是一种高品质的象征，他会觉得，哎，这个味道怎么留在我身上这么久洗不掉？
哦，
他觉得很干扰。也许，哎，也会这样嘛。所以很多我们都要看，我觉得这也是消费者自己要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东西啦。
嗯，
那不同的情境就会有不一样的追求以及不一样的品质。那你就要知道，哎，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你才会知道你要追求哪一种制造思维，讲究的是哪一种品质方向的东西。哦，这也是很多我在我的课程里面会教授的东西。如果大家有兴趣，听了觉得哎蛮有趣的，就可以点我的资讯栏去加一下我的 LINE， 我有一个详细的资讯啊、哦、去发给你。所以消费者除了要知道自己理解自己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之外，我们也要进一步啊、哦。如果你能力许可的话，你进一步去理解到底它的合理的底价是多少，你追求的这个东西合理的底价到底在哪里，那你其实就可以有一套基本的筛选机制了嘛。好，例如我今天要追求的就是手冲的精选咖啡， 那我今天要在咖啡厅里面喝，我自己心里会有一个底价。所以你觉得你这个底价会是多少？你有在喝这些手冲咖啡的吗？
你说手冲咖啡吗？
对啊，这种咖啡厅啊，独立咖啡店啊之类的。
我没有这种相关的经验，但是以我自己的理想值的话，我觉得一杯不会超过300块吧。
好，你是不会超过，但我会建议这边我们把底价，我们去抓出底价，不要去抓出这个上限，因为通常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追求上限的。你越讲究它当然可以越高嘛。例如你一杯奶茶你要用这个阿里山手摘的这些红茶细心去泡。阿里山第一道晨光晒下来所摘下的这个红茶你有这种讲究，然后是真的也许它真的可以把奶茶卖到四五百块。所以它的这个追求真的是没有一个上限的。例如像是橄榄油好了。我们在这个橄榄油的品油课里面啊，是有一瓶从1000多块到2000多、3000多都有去品的，甚至在橄榄油的领域里面，也是有一瓶橄榄油就要卖10几万的，跟红酒一样。你会说红酒有一个合理的上限吗？
不会。
对啊，其实也是一样的嘛。那我自己喝过红酒最贵的是，一瓶10000多块
哦。
但当然还有更贵的价格嘛。那老实讲，我是喝不太出来
木舌。
但这个的品味是要去训练培养的啦，任何的领域其实都一样。
那像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我的底价会是，如果是手冲的话，我的底价应该就会是150块
啊。150，我自己遇过也更便宜的，就是我觉得150块可能是在大台北。但如果你在一些更像是桃园之类的，我有遇过也是很好，然后130也是遇得到，然后我觉得很棒很好喝的也是有。所以它会有一个合理大概底价。所以即使它从100出到200-300块都有，但我们会知道它不太可能会是一杯手冲精选咖啡然后卖60块。不会吗？
不会。
这个真的就蛮不合理嘛。我不会说几率是零，但是我就觉得蛮不合理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一杯咖啡你卖你自己声称是手冲精选手冲咖啡然后卖60块，我就会觉得是吗？这个我会有一个思考，因为我大概知道一个比较合理的底价范围在哪。所以任何事物我觉得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判断。这个也是我在我的精油筛选里面会建立的一个很主要的逻辑，就是我会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底价机制去做筛选。你就知道从哪里开始，哪些价位开始会比较合理。那像咖啡，我觉得大家因为咖啡很多，我们也喝得多见得多，即使是对于咖啡我们不至于称得上有什么品味的人，我们也大概知道一个合理范围。而精油的话，大家比较不知道它的一个合理范围。精油的世界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是它的价格会卖的像我刚刚讲，它就是50-60块，然后跟你声称是精品手冲咖啡的这种价格，在我的眼里它看来就是这样子夸张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借由这样的一个合理价格的机制筛选，它就很好可以去判断 OK 啊，你到底讲什么。我今天不是说60块没有好咖啡不是这样讲哦，而是它不太可能是精选手冲咖啡。60块有它可以去追求的品质吗？例如咖啡机它预先磨好的粉，然后磨好的用机器泡出来，然后它只要60块，然后也许豆子也不错只是透过它这样的机制它省掉了一些人力嘛，那它可以便宜，所以也许它60块可以做很棒很好的咖啡，我觉得合理啊，没问题。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追求的什么。我们今天追求的就是手冲嘛，精品，那它有它应该合理的价格。就是这样，任何事物都会有这样的合理，像橄榄油也有啊。我的课程里面有会教，合理的底价多少？其实以前 podcast 我就讲过了啦，只是这个课程我讲很多很多我讲过的东西都精选结合在里面。那像是我相信，无论今天是辣椒油也会有，你说大红袍的这个辣椒油也会有它合理的底价。我觉得它可能 可能就不会是市售的辣椒油那么那么的便宜嘛，一定的。那酱油也是，诶，这种化学合成的酱油跟酿造的酱油它各自合理的底价是多少。好，借由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就很好去帮我们的生活中的选择快速做出了筛选。
那可是如果就是你刚刚说前面这些东西，可是应该还是会有人在，比如说他标榜的都很好，然后卖的也是高端的市场卖的很好，可是他是假的怎么办？他就是卖你很贵，他为了谋取更多暴利这样做。
哦，你说例如今天他是一个标榜精品手冲咖啡，
嗯，
阿里山的艺妓咖啡，然后一杯卖500块好了，
嗯，
结果他其实是拿肯雅的大量批发的豆子啊做的。
没有，他拿别人泡过再泡
然后卖500块。
对，
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不用想得太复杂，在这个价格之上如果有人混掺造假，那其实就是交由市场机制去汰选。
哦，
对啊，因为一杯500块，你今天要卖一杯500块钱，那你就把自己放在了500块钱的标准，大家都会用一杯500块的标准拿你跟其他500块钱的咖啡做比较。
懂。
那这时候你要做混掺、做混淆，去鱼目混珠，那我觉得你是其实蛮容易会被市场一比较之下，你就比较出你的破绽。
懂。
包括橄榄油也是，你今天要拿一瓶200块钱的橄榄油去包装，假装成自己是一瓶2000块的橄榄油，其实你一比较之下，跟其他2000块钱的比较，那个辣度、那个果香什么的，那个都是比较的出来的。所以这个就会交由市场机制自己去汰选。你自己打肿脸充胖子，但是不到那个表现力的话，市场也没有人会买单，没有那么多的盘子。
Oh.
那如果今天假设是真的一个没有办法去判断真假的市场，好，例如玫瑰精油啊，你就是要用可能1000块钱的玫瑰去混冲卖成，就是原本应该只能卖1000块钱的玫瑰精油，然后你要混冲卖成20000块钱的精品等级的这个玫瑰精油，那我们其他人就会用同样20000块钱的玫瑰精油去做比较，
嗯，
去比较说，诶，今天这一瓶20000块钱的玫瑰精油，它的层次啊，它的感受，然后它用在身体上的效用疗效是如何，那我会再跟你的这个做比较。诶，那这个一比较之下，其实应该差距是很明显的。那如果诶真的它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市场，大家不太有这种评判的基准，或评判的品味，怎么办呢？那如果大家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评判能力的话，那就放任市场自然去发展，逐渐发展出这样的评判机制。
嗯，
然后市场也会逐渐开始去做汰选。所以这些事情其实终究还是回归到需求与目的啦。好，我们不要去盲目抨击啊，有添加物就是失去能量了，破坏它的能量了，这个不好啊什么的。哎，还是要看你今天要卖给谁啊，今天你要解决的需求，要解决的目的是什么。像大家今天在芳疗领域可能都会讲啊，精炼油就是烂，就是不好。
哦，嗯，
那个烂油，但精炼油当初到底为什么会被发明？就是冷压油不稳定，在这个世界大战，我忘了哪一个世界大战的期间，好像二次世界大战吧。然后食物的原料很不稳定啊，那透过精炼的方式，它可以把比较已经有点腐败的原料，它仍然可以制成一个至少可以吃、安全吃的程度啊。那这个很大的一部分程度上，其实改善了食品安全哦。你以为精炼它是冷压去伪造冷压的一种食安风暴吗？其实相反，其实当初的这个冷压保存条件不太好，冷压的东西很容易坏掉，而它去制造了一个精炼油，去让大家都有一个至少还可以吃不会弄坏肚子的油。所以目的不一样，需求不一样，讲述的品质不一样，所以消费者啊要多做功课啊，要理解自己今天到底要追求的东西，要追求的品质是什么东西，应该说追求的方向是什么，你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而这个东西这个方向 才会衍生到它对应了什么样的品质、哦、在这个领域这个方向它追求的品质是一二三这样列出来、哦、这样讲品质才有意义。
嗯，
所以我们也不要盲目恐慌了啊！看到啊，这个火腿好多好多的添加物，那你就去吃这个伊比利生火腿嘛、哦、也许添加物比较好，添加物比较少，或者你就不要吃火腿嘛，
添加物比较好
添加物比较少哦、那你就不要吃火腿嘛，你怕添加物，那你不要吃啊，你去吃那个吃现宰的生肉啊，
嗯，
然后再用宣焦的方式避开红光啊去挑选对啊，你要理解自己的需求什么，不要盲目被这个东西恐慌。好，今天这一集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对这些精油的辨识啊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点关于我的栏位，里面有一个 LINE 的连结、来传讯息了解一下。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